好，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到十七节，翻到听我来读。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再看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五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好，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再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好，翻到听我来读。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再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翻到听我来读。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也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七节，我们读到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五主日。海德堡药理问答第五主日，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既然我们因上帝公义的审判配受今世和永远的刑罚，那么我们是否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来逃避这刑罚，并且再次得着上帝的恩宠呢？上帝必然要使他的公义得到满足，所以若不是由我自己来满足上帝公义的审判，就要有别人来代替。 那么我们自己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吗？绝对不能，我们反而是天天的加增罪债。我们能够找到任何或者仅仅找到一个能够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受造物吗？一个也没有，因为首先上帝不会将人所犯的罪加罚于任何其他的受造物上，再者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承受上帝对罪恶所发出的永远愤怒，更不用说能使第三者从其中得救赎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赎者呢？一位真实而完全公义的人，并且要比一切受造物都更有能力的，那就是一位同时也是真神的。好，面对福音，很多人他没有正视上帝的性情，也就是上帝的属性。很多人他在这时他没有认识到上帝是发怒的上帝，同时上帝也是以笑脸待那圣洁之人的。我们在上一个主日学习到，我们人是有罪的，并且我们这个罪必须承担上帝的愤怒。上帝向一切仇敌是怀怒的，因为上个主日我们读过那鸿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三节，向他的仇敌怀怒，所以上帝心中对那些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是怀恨在心的。你不是上帝爱的对象，就是恨恶的对象。所以你会观察到上帝的脸色了吗？他是此时此刻是以笑脸待你呢，还是以怒目注视着你呢？这个明白非常重要。你不要把信仰当作一种理论，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关系，乃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态度。上帝以什么态度对你，你是以什么态度，也是一个地点，上帝在哪个地方赐福，在哪个范围里赐福，上帝在哪个范围里边是咒诅的，他怒目注视着哪一些人，其中有没有你，他笑脸对待哪些人，其中有没有你。所以上个主日我们学习到关于上帝那公义的审判会临到所有亚当的后裔，因为亚当所犯的罪归给了全人类，亚当所犯的罪带来罪恶的本性，也就是人全然的败坏，也借着遗传给你，遗传给我。我们上次我们学习过关于 人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事件，亚当所犯的罪，事实已经归在你身上了。那个历史事件是跟你有关系的，并且亚当所犯罪带来罪恶的本性，也就是全然的败坏，已经遗传给你的。所以你就是上帝所恨恶的对象，他本来就是以怒目什么注视着你。所以我们因着罪，因着上帝的公义，配受今世和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受再多的苦都是什么，都是应该的。罪必须带来什么？带来惩罚。因为上帝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所以我们的境况就是这么的愁苦，我们的境况就是这么的愁苦，我们就是在上帝所愤怒的范围之内。我们在第一个主日就学习到，你要得唯一的安慰，你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所以从第一主日一直到第四主日，我们学习到的内容是在学习人类的什么愁苦。特别是第二主日开始讲到我们全人类的愁苦，就是在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什么断绝了。不单是断绝了，但有些人说，那我跟这个人起先还蛮好的，接下来跟他关系断绝，我照样可以生活啊。你跟他断绝了，他还是什么，你还得依靠他。因为我刚才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诗篇圣经说，你收回我的气，我变什么，我变死亡。他赐食物给你，他赐机会给你，你今天能活着都是因为他。你能活成什么样也是因为他。所以他要怎么对待你都是公义的，因为你罪，因为你的罪，他随时都可以让你受到极大的痛苦，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这些痛苦都是因为什么带来的？因为罪带来的。不但今生这个愁苦，还有什么？还有永世上帝的愤怒和咒诅。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不继续讲下去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望。就如同我们读圣经，如果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直读到第三章二十节下文没有了的话，我们是绝望的。因为圣经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叫仆事的人什么，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我们的愁苦，从第二主日来讲，我们的愁苦从哪里来的？从哪里知道我们的愁苦啊？就从上帝的律法呀，从上帝的律法。那律法告诉我们，让我们什么，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什么给照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恶和愁苦，圈在罪中，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亲爱的各位，一个人还没有认识到我被圈在罪中，说明你根本没有认识自己，也没有认识上帝。一个人真正认识到我被已经在圈在罪中，我就应该下地狱啊。还有些人什么，有些人他心里窃喜，该下地狱应该不是我，我没有那么坏。如果你还是这么认为的话， 天堂跟你是无关无分，因为律法也没有造出你的愁苦来，说明你没有圣灵。一个人蒙恩就是因为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首先引领你认识自己的愁苦的，没有认识到自己愁苦的人，他是不可能有安慰，基督的宝血跟他是没关系的。所以今天那些阿米念主义的人，他们可能不可能有天堂，是不可能的嘛。有些人说上帝是怜悯的嘛，各位，上帝的怜悯是怎样怜悯的？因为你本身不知罪，上帝让你知罪，这是怜悯。本身不知道救恩，上帝让你知道有救恩，这是怜悯。上帝的怜悯不会让一个对救恩糊里糊涂的人到天堂去，这不是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他是怎么样，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因你认识到自己的仇苦，被圈在罪中，我也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主啊，我该下地狱，我该怎么办？就好像当时彼得讲道之后心里扎心，我们把基督都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觉得自己无路可走了，圣灵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对不对？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认识救恩。所以今天第十二问就问我们说，既然我们因上帝公义的审判配受今世和永远的刑罚，那么我们是否已经没有任何的方法来逃避这刑罚，并且再次得着上帝的恩宠呢？说明要你问答，问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人在绝望当中希望得到什么？有出路。就像亚当当时被上帝定下罪的时候，或者说他自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那种什么在绝望当中的我渴望，绝望当中的渴望，如果我还能回到从前那种光景当中，那该多好啊，对不对？他就想办法了，赤身露体就用什么？赤身露体就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啊。但是上帝一来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公义的审判，这种跟他和谐上帝的恩宠再也没有了，他怎么样？他惧怕，躲避，藏起来，面对上帝是惧怕。但是他，我相信他非常希望回到从前的那个状态当中，就好像有一些孩子起先父母天天是对他恩宠拥抱，有一天他犯了错之后，父母也会怎么样？父母也会怒目对他，暂时性的会对他什么，或者是不理他。有些小孩子也会什么，心里很痛苦，也会很痛苦，希望再爸爸再抱他，希望妈妈再抱他，他觉得自己什么，这个时候被妈妈爸爸脸色连拉下来对他，他心里很难受。但是在上帝面前，亚当亲身经历过的那一刻，我们想一想，他如果能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当中，那该多好，想尽一切办法都得不到。无花果树的叶子再叶子再大，你枝边的再好，永远回不去，永远回不到那种和谐的状态当中，也永远得不到上帝的恩宠。所以海德堡要你问答，就也让我们要回到那种光景当中。 这也确实是我们亚当里之人的什么本来的愁苦。那这种愁苦回到从前的那种被恩宠当中，那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再逃避呢？逃避上帝的刑罚呢？怎么办呢？所以回答我们说，有一个方法。有个方法是什么？上帝必然要使他的公义什么得到满足。你犯下的罪就是欠下上帝的什么债呀、啊？你欠他的债，你必须要满足他。哪些罪？亚当所犯的罪归给我们的罪，不要失职小朋友。所以我们犯下的罪必须要受到惩罚，上帝他是公义的，所以他要向犯罪的人什么发怒。所以如果要不是我们自己来满足上帝公义的审判，就由别人来代替我们所犯下的罪带来的上帝的愤怒，欠上帝的债。这个债必须你自己把它还清，或者别人什么代替你还清。我们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六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各位，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形象。到审判官面前，你欠他的，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那我们这位上帝，自从我们堕落之后，上帝就成了我们的什么审判官。成了我们的审判官，那我们欠他的债必须每一文钱什么都还清。各位再次思想，我们欠上帝的是什么债？罪债。哪一样罪债？原罪和我们的什么本罪。原罪是借着什么归算和遗传而来的，罪的本性是遗传而来的，罪的地位呢是归算而来的，本罪呢就是你在信仰上和生活上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去信，也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行的，成了一个不虔不义的人。所以诗人大卫说，我们的罪孽如同什么重担，叫我们什么担当不起呀、啊！我们的罪比我们的头发还多啊，哪里只有一文钱啊？当时的一文钱是很少的嘛，对不对？哪里只有欠一文钱？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的罪孽比我们的头发还多。那这样的罪在谁来还呢？你自己去还啊，你把它还清可以啊。你如果真的还得清的话，上帝一定是以恩宠待你。如果没有还清呢，上帝一定是怒目注视着你，已经向你怀怒，并且什么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自己还不清，那就由谁？别人啊。所以今天社会上也有担保人啊，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欠别人的钱，人家要告你，你真的不还，你要吃官司的。那如果你有个亲戚或者朋友 他有能力把你的钱还掉，你就不用吃那个官司，你也不用坐牢，对不对？那我们欠上帝的债不是吃官司和坐牢这么简单，就是上帝的愤怒，就是得不到恩宠，就是该受今生地狱永远的愤怒。好，那既然方法有了，你自己去还也可以，别人还也可以啊，那个债主就告诉你了，要么你自己把钱还清我放过你，要么你请个人什么，他有足够的财富拿过来把你这个债还清，我也会放过你。如果没有还清就没门，一文钱没有还清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那第十三问就来了，那你就要去找了，在谁身上找？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嘛，自己身上能找得到吗？我们看看，那么我们自己能够满足上帝供应的要求吗？绝对不能，我们反而是什么？天天加增罪债呀！我们能还清吗？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自己能还清的，那个就是什么？人本的宗教。社会上的人都像什么积功德将来到西天去啊，将功补过，我们的功和过，我们的功能抵得过吗？我们在上帝面前真的有功吗？有没有功劳？什么功劳都没有，绝对，为什么绝对不能？首先我们先不说从前的债，我们也先不说从前的远罪和本罪，从前欠下的罪债我们先不说。那今天你就算说我真的做得很好，达到上帝的标准，比如说你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好，众人称赞，全社会感动，你做得真的很好，或者说我假设说你真的这一件事情上做的达到上帝律法所要求的那种，达到100%了，各位你做到100%，那是你的什么？那是你今天这一件事情的什么本分？今天这件事情的本分，本分的事情有没有功劳的？你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功劳？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功劳的？对不对？你今天做了你该做的事情，有人需要谢谢你吗？你帮自己家打扫卫生，别人家的人说来过来说谢谢你，有这样的事吗？啊，你对自己的母亲好，别人的母亲过来说谢谢你，有这样的事情吗？这都是什么？这都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多出来一份功劳补给前面的。所以你就算你今天说我从前认识，今天认识到我错了，从前的那些债我还没办法还，就算你今天我认识到错了，我从此以后我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心思每个意念我都照着上帝的律法去行，假设说你都达到，从今天开始你一直到你死的日子你都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那你今天之前的那些债呢？刚才不是说了吗，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断不能从那里去啊出来，所以你没有办法将功补过。再说原罪本罪在那里，你犯的罪今天你能不能达到完全？刚才我说就算你今天认为自己能够，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行善了，我都立志都照着上帝的律法去行了，各位 我刚才说的都是假设，不是真实的有个人能做到。因人堕落之后，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所有的义，圣经刚才我们读过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六节，对不对？圣经说我们所有的义都像什么？一件污秽的衣裳。我们所有的所来醒出来的，在人看来醒得不错的，面对上帝的律法都是没有达到他的标准。所以海德堡要来问答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样天天加增我们的罪债，就在这里。因为你今天有很多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明天你活一天，你的罪债就会什么越来越多，你的罪债会越来越多。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读过的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什么积蓄愤怒。什么叫积蓄愤怒？罪债越来越多啊，因为你欠的罪犯下的罪什么会越来越多，每一件事情上都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上帝会越来越向你发怒，越来越向你发怒，越来越向你发怒。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悔改，上帝昨天的发怒比今天少，今天发怒比昨天多，明天发怒比今天多啊！上帝不会一天一天的释怀啊，反而上帝是天天的越来越向你发怒。所以这种局面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你真的有认识到自己是这样吗？今天教会界那些阿米尼亚主义的教会，他们有没有讲这个？没有讲上帝的愤怒，没有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愁苦，也没有让他们知道自己靠着自己是绝望的。很多人说你还不错呀，啊，你还不错呀，你来到基督面前你就会更好啊。各位，来到基督面前只是更好吗？你本来是不错的，来到基督面前会更好啊。啊，有些人就这样传福音啊，哎呀，我看你这个人是不错啊，你来到基督面前会更好啊。当然，如果你这件事情是面对福音的话，你有什么话？面对福音，面对上帝的性情，我们是绝望的。所以真理告诉我们，我们是全然被拆毁，全然被否定的。心理学是对你说你要自我肯定，而神学告诉你什么？你要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不是客套话，这种自我否定乃是自己真实的认识。没有这样真实的认识，你是得不到那安慰的啊。所以我们在自己身上找出路的时候就是绝望的，如同亚当一样，将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你再怎么编也不可能，你再怎么逃也没地方逃。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他绝不会因为你有罪而好端端的释怀，那是不可能的。好，那我们来看十四问，在自己身上找出路绝望了，那可以在别人身上啊，因为债主告诉我啊，对不对？债主告诉我，要么自己解决，要么别人代替你解决，那你就去找别人啊。那下面怎么说？我们能够找到任何或者仅仅找到一个能够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受造物吗？其他的受造物能够代替我们吗？啊，海德堡要你问答说，一个也没有。因为首先，上帝不会将人所犯的罪加罚于任何其他的受造物身上。人所犯的罪必须要什么？要人去承担。 要人去承担。所以刚才我们读过，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必须亲自成为什么？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各位，上帝，如果上帝因你的罪把愤怒发在其他受造物身上，那上帝就不公义了啊。上帝有没有愤怒因着你的罪愤怒发在其他身上就释怀了？旧约的时候献祭羔羊被杀是因为上帝惩罚他的罪吗？有没有？那只是一个预表，上帝根本没有将愤怒倾在羔羊的身上，对不对？上帝唯独将愤怒倾在谁身上？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以那些羔羊根本没有承担过上帝的愤怒，上帝也没有将愤怒发在其他的物质性的受造物身上，或者灵界的受造物身上。天使他有没有人实在的身体？有没有人实在的灵魂？有没有？没有。所以其他的受造物是不可能代替我们受刑罚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再者，没有任何受造物能够承受上帝对罪恶所发出来的永远愤怒。就算上帝要发，你所犯的罪大不大？上帝说要发的愤怒能不能由其他受造物能承担得了？或者说这个暑假有任何受造物能付得起吗？我们打开一处圣经，在诗篇的49篇，第6到第9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属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属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有坏，因为属他生命的属价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好，属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什么？极贵，因为你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要付这个代价，其他的受造物付不起。也就是说，其他的任何受造物承担不了上帝的愤怒。所以大家要清楚两个方面，这个问题，这个问答两个方面。一个什么？为什么其他受造物不能代替我们受刑罚？因为首先是从上帝的公义来说，人所犯的罪必须要什么？人去承担。另外呢，其他的受造物担当不起，他发愤恨，磐石什么？因他崩裂，列国都担当不起。说明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承担得了上帝的愤怒啊。所以说那自己都承担不了，怎么去拯救另外的第三者呢？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自身都难保，怎么救别人呢？泥菩萨什么过江，自身难保啊。所以那些人说这句话什么呀？从那些迷信的人身上引用过来的嘛，对不对啊？他们像过江的时候踩着那个菩萨，叫那个菩萨保佑他什么平安过去。那个菩萨自己本身那个，或者是本身这个泥菩萨是泥塑的，他自己都什么保不了，怎么去 救你这个抬着他的人呢？对不对？所以外邦人他们的俚语就在什么，就在证明他们的什么信仰的愚蠢啊，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了，但是还有真的还有人什么抬着他啊。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看到那个船里边是不是都有很多塑了一些很多偶像，对不对？特别是打鱼的人，渔夫特别迷信，塑了很多的什么偶像，他自身能不能保自己，自己都保不了，怎么救别人？所以其他的受造物，上帝向他所发的愤恨，他自己没有一个人能，没有一样受造物能担当得起，怎么去担当你所要承担的愤怒呢？好，那第十五问，那么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赎者呢？啊，从自己身上也找不到，从其他的受造物身上也找不到，那就有一个条件引导我们，有一个条件什么？一位真实而完全公义的人。各位，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不能代替你守刑法，原因是什么？他自己也欠债，他自己也欠债。各位，我也欠300万，你欠100万，有人告你啊，我也被告，怎么让一个我也被告的人去救你，你一个被告的人呢？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必须是没有罪，他自己没有欠债，这个人啊，自己没有欠债，并且有足够的什么财富可以救别人。所以一个真实而完全公义的人，也必须是他就是一个什么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完全圣洁的人。各位，我们欠上帝愤怒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罪啊。想救别人首先自己没有罪，他是人并且是什么没有罪，这是必须的条件。好，并且要比一切受造物都更能有啊更有能力的，那就是一位同时也是真神的。我刚才提过，这他同时又要是什么？是人，真实的人，要有人真实实在的身体和灵魂。如果他单单是人，能承担得了上帝这么多的愤怒吗？从人来讲，他最多只能救一个人，或者说他代替那个人受了，他自己什么代替死了就不能活过来了，对不对？就不能，因为你替他死嘛，他没有罪的，上帝如果将愤怒降在他身上，他自己没有办法复活过来。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就说明基督什么无法来拯救我们。所以他必须同时又是真神，也就是说他的能力要上帝，我们下个主日会想到他真神的能力扶持着什么，扶持着真人去承担选民所有的什么罪恶该受的愤怒和咒诅。如果单单是人承担不了的，这么多是承担不了。当然这里说承担不了，并不是说审讯代替受刑法，不是的，而是神性扶持着人性，使人性什么受到上帝的选民本该有的所有愤怒。这个愤怒只有神性扶持着他，他才能够什么，他才能够满足了上帝所有的公义，也才能够从死里什么活过来。 也才能从死里活过来。所以基督定死是因为什么？死是为我们的什么罪，复活呢是为我们什么称义。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教会界有一些人对福音根本不在乎，不去思考，这样的人一定得不到救恩的。没有认识自己的愁苦，没有认识到上帝所要的赎价是什么，你也拿不出赎价来，你债就没有还清啊，对不对？债没还清的人是基督徒吗？债没有还清的人有救恩吗？没有啊。所以有一些人呢把福音给讲错了，没有按着上帝所应许的去讲，所以那些人领受到的，在听的人听到的是一个假福音。那假福音告诉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自己真的是如此的信的吗？你身边的人，你家里的人真的是如此的信的吗？如果不是，他们虽然有热心，但不干着真知识，跟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属于地上的耶路撒冷的，他们一定是灭亡的。但是上帝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你千万不是听听说说罢了，你要知道这位上帝跟你是有关系的上帝，这位上帝他是有位格的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有他的旨意，他已经在显明中让你知道自己的罪恶和仇苦，他也为你预备了救恩。我们该怎样去面对？大家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大爱领导我们，我们这些本来是最终的罪魁，我们本身因你律法，我们是被圈在罪里，伏在你的审判之下，我们在你面前本身是绝望的，靠着自己我们无法还清罪债。如果没有你在基督里怜悯赐下救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受造物身上找到赎价。主啊，我们今天得蒙救赎，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真的看到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真的是在你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的，而且恩上加恩。天父啊，求你使你的百姓会正视你所应许的福音，会正视自己所处的光景，使我们因着愁苦而寻找你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求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因为没有你的怜悯，没有一个人认识自己，也没有一个人会认识你的救恩。主啊，求你怜恤你自己的百姓，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